啊，奉主耶稣圣名，晚上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浅谈预定论。啊，预定论这个是神学上很深奥的道理，如果要讲得更深入会很复杂，而且要浪费很多时间。啊，我常常想很简单道理会讲得很复杂，很深奥道理会讲得很简单。啊，所以我一向采取这个方式，把深奥道理讲得很简单，让大家都容易明白，这叫浅谈，不要深入啊。首先我们来看两段圣经来了解这个预定论。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29节到30节，第八章29节，因为他一生所租到的人，就一生定下叫他儿子的模样，主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主。三十节，一生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成为义，所成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啊，这里有提到一生所租到，就是一支一生定下就预定，所以一株预定这两件事情有密切关系。在16世纪发起了这个改教运动，当时有三个领袖，第一个是马丁路德，德国人，第二个是楚恩里，瑞士人，第三个是加尔文，法国人。啊，1517年马丁的发起改革运动时候，加尔文才7岁。我后来长大加入这个改教运动行列，就成为第三个领袖。加尔文本来是学法律的，他19就拿到法学博士的学位，很厉害啊。那他很多著作都是拉丁文、希腊文所写的，因为当时的神学家都必须修拉丁文跟希腊文，所以他为了让大家看得懂，就写希腊文和拉丁文来完成他的著作。那么加尔文在基督教里面应当是最早期主张预定论的人，不过他来问他的主张，我有一个不能赞同的，就是说都预定先预知，先预定才预知，如果先预知才预定，就变成神预知你会信耶稣才预定拣选你，神预知你会受他教训要预定的得救，这样拣选跟得救都靠行为，不是靠恩典。所以他认为应当是先预定才预知。啊，我认为不管是先知预知或是先预定，都是恩典，因为有神的恩典你才会信主，因为有神的恩典帮助你才能受到教训呢。所以不管是预知先或是预定先，都是恩典，不能因为认为先预知才预定就靠行为，跟一点没有关系，不是这样啊。还有当我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因为我已经在做了，我已经在做是一种行动，已经做就行动，那我在做，我说我知道在做什么，这个逻辑很奇怪啊。比方说晚上你来聚会，你是来了才知道我已经在聚会吗？你不如要来就已经想过要过去教会啊，我们先想过啊，就先知道我要去教会，我要去教会已经知道了，然后才行动，然后才叫教会，这样才对嘛。所以他的逻辑很奇怪啊。奇怪19岁那法律博士怎么拿到我不知道啊。好，圣经里面预定先预知没有根据， 反而预知先预定才有根据。好，我们来看几节圣经。刚刚所看罗马书八章二十五九节，这里说预先所铸造的就预先定下，可见预知先呢、啊，预先铸造，然后才预定。啊，说预知先预定，这有神的根据啊。再看彼得前的第一章第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是造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好，以下省略。这里说造父神的先见，先见先知意思一样，预见预知也是一样，这个意思。哦，先讲先见，就预见他说预知，然后才拣选我们啊。这也是先谈到预知啊，先见先知，预见预知，然后才有这个行动来拣选。再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二十五节，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五节。基督在创世以前就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啊，这里先谈到预先知道耶稣基督神啊，神先预先知道耶稣基督，然后才末世为我们显现。叫什么？显现是一种行动，先讲预先知道，然后才讲行动。所以预知先预定有圣经根据，那他主张的先预定再预知，圣经没有根据。好，那既然圣经里面的根据是先预知才预定，不是先预定才预知，那我们要不要强调预知先预定呢？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神的永远现在啊，他没有过去未来分别啊。因为神的存在永远现在没有过去分别，所以你将来一个先，这个是有余变啊，事实也不都这样啊。所以我认为是没有神的关系，同时神什么都看见了，同时神什么都知道了，然后同时神什么都设定好了，就没有神的关系啊。神选到摩西说，摩西问神，你叫什么名字？以色列如果问我哪一位神要你带我们出埃及呢？我怎么回答？神说：“我是住有永有的。”这个记在出埃及三章第十六节。住有就住里有，永有就永远存在啊。住己有，没有人创造，没有人生他，他住里有啊，永远存在，永远不改变啊。这个英文圣经的翻译说：“我觉得我是啊。”今天本翻译你去看就知道啊。我觉得我是，我是就是现在动词。表示永远存的，永远不改变。这个不是神的名，是神的存在。神的名在就是隐藏的。我们有很多地方翻成耶和华，这翻译是错误的。因为耶和华这个字原文只有主音没有母音，只有主音没有母音不能发音啊，不能发音，所以你翻耶和华是错误的。有的翻成亚威也是错的，因为不能发音。你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说 他叫什么。在旧时代，神的名字是隐藏，连旧也是隐藏。神叫人要献祭赎罪，那么这个献上去的牛羊预表基督，祭坛预表十字架。旧时代人不懂，连魔鬼都不懂，所以魔鬼在利用犹大卖耶稣定赎价。如果魔鬼说耶稣用话来救人，他怎么会卖利用犹大卖耶稣呢？他不知道。这奥秘，说神的名字就是说奥秘是隐藏的，连旧是隐藏的。现在说要显明，就耶稣，耶稣神的名。那、啊、这个牵到相关问题啊，我一脱下来会脱题，而且会花更多时间，我就到处告一段落。说神说我都做拥有，这个不是名，这个是他的做，他的存在是永远存在，永远不改变。因为神就永远说不改变，永远是现在，所以就没有哪一个先后的这个关系啊。哦，所以我们不讲预知先后预定先，是同时神那么知道了，同时神那么设定好了。比方说，有人写小说，有人写剧本，小说剧本好多人物，那作为人物有他的 他的这个故事的进展的过程啊，里面很多故事啊，很多这个遭遇，最后才有个结局。读者是随着时间的移动，从第一页就看啊，看这小说里面有多少人物，有什么遭遇，怎么处理，怎么结果，看到最后你再结出的结果怎么样。所以以你来讲，你有时间关系啊，有过去已经看过的过去，有现在正在看的，有未来还没有看的啊。所以用读者讲，有过去、现在、未来分别；以作者讲，没有。整个故事的布局他都布局好了，他从头看到尾，他已经构想过才写出来啊。所以作者讲，没有过去、未来的分别，就是现在摆在面的事实。这里面都人物有什么遭遇，怎么样处理他的遭遇，结果怎么样，都在脑筋里面。所以在作者讲述现在，没有过去、未来分别；以读者讲，有过去、现在、未来分别。神就是这样，圣经说我们是一台戏给天主跟世人观看，这个在过年前 第四章啊。人是一台戏啊，我们都是演员了，神编剧本兼导演啊。所以以人来讲，你过去发什么事，你已经过去，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啊，你现在有什么遭遇你也知道啊，未来怎么你不知道，连明天你都不知道，连一刻钟以后要发生什么你都不知道啊。可是再想来看，什么都摆在面前，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分别。所以用我们有些信徒人来讲神的作为，我们会讲预知，会讲预定，还没有发生的神知道叫预知，还没有发生的神设定好叫预定。以神讲不是这样，因为神没有预，因为现在没有时间限制，没有预啊。所以以神讲是我知道，我设定好了。好，那么如果神设定好，就好像宿命论了，什么都不能改变了，好像宿命论，不是这样啊。宿命论跟预定有很大差别，等一下我会讲。我先来讲啊，这个观念哦。所谓神设定是神看见你走什么路，神看见犹大卖耶稣的场面，所以犹大必一定是灭亡的。圣经当灭亡之主，犹大卖耶稣，只有灭亡之主预言才应验。犹大如果悔改，预言就不应验了。所以神看在犹大走的路是什么路，就卖耶稣路。所以预祝与预定他的结果，不是神要他这样，是神祝了他这样。哦，这个观念很重要哦。不是神要他灭亡，神不要他灭亡啊。所以耶稣基督提醒他要悔改，他不听啊。虽然耶稣晓得他不悔改，还是要进人的本路去叫他悔改，不悔改，最后耶稣说：“好，你要做你去做吧，任凭他啊。”那亚当要出生的果，出之前神已经知道，已经看见了，因为人未来是神的现在啊，神没有未来，是过去分别，都是现在啊啊。所以亚当出生的果之前神已经知道，因主在亚当没有被盗之前，神都预定基督要成我们来救主。所以圣经说我们是创世诸前万诸先在座的被拣选的，创世诸前亚当还没有被造啊，神已经知道他会犯罪了，所以他预祝你预定他的灭亡，然后他预祝你预定耶稣成为救主来救我们。不是亚当犯罪神在考虑怎么救人，是亚当没有被造诸前，神已经晓得他会犯罪，所以已经设定好怎么去救人啊。所以用人的角度来看神，还没发生的神知道叫预知，还没发生神设定好叫预定。以神讲不是，我知道我设定好啊，但这个我设定好不是宿命，我设定好是看见你走什么路就设定你的结局啊。所以你有努力空间了啊。耶稣才讲，天国是努力进去，努力就得着了。宿命路没有努力空间，宿命是命该如此，什么都设定好，什么不能改变，没有努力空间啊。就很悲哀的啦，很消极的人生观啦，这个是错误的啊。等一下我会详细说明预定论跟宿命论这差别在哪里。我们现在来看以赛亚书46章，以赛亚书的46章第十节，46章第十节，旧约858页。 我从起初主名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里说神中起初就主名以后的事情，从古书就讲清楚以后发生的事情，所以神就是先知，把很多预言写下来啊，预言都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啊，但神已经看见了，所以神就叫先知把它写下来啊。先知就是说没有发生已经知道，叫先知也叫先见啊。那这个跟预知、预见、预说一样，神看到未来有什么，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过程，有什么结局，一个国家、一个数字、一个整个宇宙的演变的过程，神都看到了，看到，因为基本书他写的呀。基本在写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构想，要让宇宙、让各国、让每个人有什么遭遇、什么结局，他已经设定了，已经写好了，不会改变了啊。他不会改变，不是宿命哦，是神知道你走什么路，就有你的结局啊。所以你有努力空间呢、啊，你要为着先负责任了 啊。这里说神看到未来事情，就是先知讲出来、写出来，然后说我的筹算必立定，筹算计划，神有计划，我们做什么都有计划，神也是一样，不是盲目的啊，不是乱撞的，他有计划，计划要立定，为什么？因为他有全有，他是全能了、啊，什么都能啊，他想做没有一个做不到的，所以筹算立定，然后说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啊，表示神有绝对的能力啊。所以神因为看到未来，他借着先知把它写出来，就预言书了。然后神所计划的一定成就，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神一定不必改变。为什么不必改变？你已经看到你的结局了，你的一生的过程有什么要遭遇，你怎么去处理这个所造的事情，你最后有什么结局，神都看到了，所以就不必修改。就好像写小说、写剧本人，小说剧本写好了，在写的过程可能有修改，等到拿去印了就不再修改了，已经印成书了不再修改啊，设定好了。所以神因为看到未来，每个人的未来有什么遭遇，有什么结局，一个国家、一个宇宙、整个历史都这样啊，都摆在人面前，所以把它写出来，不会再改变。啊，所以如果犹大悔改，神的救恩是不是要再改变呢？不会改，因为神已经看到犹大没有悔改啊。犹大卖耶稣，神看到了；犹大不悔改，神看到了，所以预定耶稣灭亡之主，不会再改变啊。好，现在我再来谈到宿命的预定差别在哪里。宿命预定完全不同。第一个，宿命没有神的目的；第二个，宿命的否定症的注意志，因为否定症的意志，所以遇到什么事情，就是说这个命中注定，没有选择，没有无可奈何，我没有办法。还有人生观是悲观的，生活态度是消极的，这个是宿命论啊。佛家轮回说就是宿命论。前树因，今树果，今树因来树果，你前树做不好，你这一树要受惩罚，你这一次做得好，你以后就有好报，就一直轮回。就轮回，从轮回说，从神的角度看是讲不通的。为什么？所谓轮回是你在树时候你行善树，你下地主成为人，你就好的这个结果。如果你没有行善树，可能到畜生道具，出生为牲畜了，不能做成为人了啊。好，那么一个人属地成为一个人，两个人属地成为两个人啊。亚当小两个人而已，如果属地投胎再称书，为什么为什么不永远两个呢？为什么现在有好多人？那哪里来啊？不是一个人属地投胎成为另外一个人吗？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呢？这哪里来？圣经没有答案呢，圣经没有这样讲法啊。还有亚伯兰离耶稣2000年，但路加16章说拉撒路属地天的把他带进亚伯兰怀里。2000年前的亚伯还没有投胎，还没出生啊。 还有马太十六章，耶稣三人改变形象，说有摩西、以利亚出现。摩西离耶稣有一千，差不多数百五百年前的人，也没有去投胎啊。所以轮回圣经书没有这个根据啊，我们不相信它啊。那到轮回这个书很悲观的啊，很悲观。好，现在我就讲一顿跟宿命做个对照啊。我刚刚讲，宿命的没有神的目的，一定有神目的啊。所以不是无可奈何啊，不是命中注定要这样，不是这样，有神的目的啊。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主意被召的人。这个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这个翻译有点模糊，别的翻译比较清楚，就李坚中的翻译啊，他换成神在万事上都和他们同工，表示我们遭遇什么事有神同在，有神同工，我不是孤单的啦。那一有神同工，同样就有神的目的啊。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叫爱神的独一处，就按他主意被召的人。就是说叫爱神独一处，就神的目的了。为什么神给人这个遭遇呢？要给你独一处啊。那学术爱神的人呢，下面说就按他主意被召的人。我们注意这里把按他主意被召的人跟爱神人当同一个人看待，同一个人哦。叫爱神的人独一处，谁是爱神的人呢？就是按他主意被召的人。就是说我们每个都是神选召的啊。那神选召我们有一个期待，我们要学习爱神。我们刚信主时候对神很多需求，身体不健康啊，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啊，工作不顺利啊，神啊你给我这个给我这个，都是给我，不懂得给神啊。等到你信了几年，道理明白多了，体验的多了，你就懂得回馈，懂得报答神，不是只有给我，懂得给你给神。好，这样孩子小时候啊，小时候自己没办法独立生活啊，都靠父母的养育啊。啊，爸爸妈妈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啊，妈妈就说给你。等到孩子长大了，有工作能力了，就要回馈父母的爱，要报答父母的爱。那个时候变成给你啊，父母没有工作能力，给我啊，就是这样轮流啊。好，所以我们刚刚信主说神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等到你几年后你懂得怎么爱神了、啊，你就会给神付出神，就是付出你时间啊、工作啊、财务啊给神啊，这个是表示你已经成长了。所以这里把爱神的人跟神选当一个人看待，就对我们有个期待。期待你刚信主时候，你对神的需求，神都满足你，因为神知道你需要这么多。等到你长大了、成熟了，你要懂得回应神的爱，啊、哦。那么这样的人有遭遇呢，是神跟他同工，神跟他同在，他不是孤立的，所以有神主义在里面。什么主义呢？要叫你得益处。那神的目的就是这样，要叫你得益处啊。创世五十章，先来谈三十七章好了。三十七章那边记载啊，耶稣赎罪的时候，一人做两个梦。第一个梦是在跟兄弟在捆合困，然后十一个合困围着他跪拜。哇、哦，他给我听了这个梦很生气了、啊。你这个什么梦啊？难道我们都拜你吗？第二个梦说太阳、月亮十一个星围着他拜，这个他拜不高兴了。太阳代表爸爸，月亮代表妈妈，十一个星代表他带的兄弟，因为雅各生十五个孩子啊。虽然他的爸爸雅各不高兴做这个梦，但是究竟雅各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他怎么讲啊？我们看创世三十七章十一节，创世纪三十七章。属于姐，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雅各固然不一样， 雅各有很大的信心，好很多遭遇，每一种困难，每一种遭遇，神都跟他同在，神带他当走路，所以他说牧养我一生的神讲过这个话，在年纪很大的时候，虽然哥哥嫉妒他不高兴，他做的这个梦，他雅各起初也不了解，不以为然，但是呢他却把这话存在心里。雅各想，这可能是神给他做的梦，可能不是乱梦的，可能也不乱讲的啊。那么这个梦要怎么去成就他不知道，因为这个未来事情，所以雅各把这个事情存在心里。后来耶稣走的路就要赎了这个梦啊，因为他给我把他卖去当奴隶了。哦，他们就想，哦，你做梦，我们拜你啊，我卖你去做奴隶，你看这个梦怎么实现？他们以为把耶稣卖去当奴隶，这个梦都不能实现了，结果反而梦是这样实现的。神看到你的未来啊，他的哥哥要卖他做埃及，做奴隶，神看见了，任凭他去。这神不喜欢的兄弟怎么会出卖兄弟？这个不对啊，但是神任凭他，因为神知道这个故事怎么演变啊。原来神要给耶稣到埃及有做宰相的机会，如果没有被兄弟陷害卖到埃及当奴隶，怎么可能在埃及当宰相呢？如果不是神给法老做梦，然后给耶稣有解梦的恩赐，他怎么有可能在那边当宰相呢？这些未来发展神早就看见了，所以神就让耶稣看这两个梦，以后出的开始他走的路就是按照梦的内容去走，这时候一定是一个 很好的根据啊。神看见耶稣被卖，神看耶稣去埃及，本来当奴隶，后来当总管家，后来被主们的诬告去坐牢啊，坐牢时候有酒正跟善长做梦，他给他解梦应验了，他对酒正说，你三天后你会走了失望，你要官复原职，回去王爷面前调酒给他喝，如果你到王面前去，你要去有说好话，我是冤枉的，我没犯罪啊。哎，酒就忘记了啊，两年后法老才做梦，这个也是神的主意啊，也是预定论的一个根据哦。啊，神知道法老什么会做梦，神知道没有人会解梦，只有耶稣神给他恩赐能够解梦，所以他在牢里多做两年，酒正忘记，好像很糊涂，其实不是，是神的主意，神让他忘记，因为神做了两年话来做梦，然后神也知道以埃及会有七年的这个荒缩的时候，还有七年这个饥荒，神都早都看见了，这个剧本早都写好了，所以酒正忘记了，两年后才想起，因为话来做梦啊，哎，监狱里面有一个希伯来青年，他会解梦，就想起，哎，解梦觉得很有道理啊，后来梦的应验，他就当宰相。我们看创世五十章二十节，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从前你们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后来雅各离世了，雅各还在说，耶稣几个兄弟得了耶稣照顾，因为他当宰相有权养活他们。雅各离世以后，兄弟就商量，我们再来找我们的弟弟啊，耶稣啊，因为父亲还在，因为父亲面主，他对我们做得很好，看顾很好。现在雅各已经离世了，哎，他可能要报仇啊，因为我们把他卖去当奴隶，给他受苦难啊。啊，现在雅各离世了，父亲离世了，可能这个情就绝了，我们也会受报复啊，就再来找他。耶稣哭了，为什么哭呢？你们不了解我，我早就说我要看顾你们了，爸爸在不在都一样，我看顾你们，看顾到底啊，你们不了解，这很伤心很难过啊，就哭了。然后说，从前你们意思好要害我，但神主意是好的，是神主意是好的啊，要借助你们把我卖我来埃及这个机会，然后有办法今天当宰相来看顾你们养活你们，假如我没有在这当宰相，你们将来有饥荒， 就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进了饥荒啊，很难生存了、啊。啊，因为神安排我在这里当宰相，我才有办法养活你们，就神的主意是好的。所以这个耶稣的故事的这个剧本呢，写到要到尾声了，没有多久，下面说到离世了啊。那么离世之前，他交代我的棺木停在这埃及，等到有一天神带你回去迦南地，要把该墓抬回去。他相信他一定会再回去迦南地，就神的应许啊，神应许迦南地流奶与蜜的地要给亚伯兰祖孙做永远产业的，就像以色列国。所以神对以色列的国家的命运最后的结局怎么样，这个剧本早都写好了，所以圣经里面所预言都应验。我们就知道神是全能全知的神，还没发生他都看见了啊。那我们对这位神要有这样敬畏的心啊。好，所以从耶稣的这个故事，我们了解这个神的预定有目的的，这个目的要给我们读造就，要给我们读预知。接下来这个宿命论否定人主义主，预定呢认为人有主义主，而且认同这个主义主。在创世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那边记载，神对亚当说，伊甸里面的东西你都会吃，只有分别善恶果你不能吃，其他什么可以吃，就给人给了罪一注，给人有罪显著的权利、哦、所以你要吃什么都可以，只有一个不能吃，叫做善恶果。所以自由，什么叫自由呢？有限制的自由，有限制就才是自由了，如果没有限制自由是乱来，那个不是自由。我们看加拉太第五章，加拉太第五章第十三节，加拉太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花了钱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啊。所以说我们蒙选召是要得自由的，但是呢，不要把自由当作放纵的情欲，也就是说自由有限制了，自由如果没有限制，那不是自由，那就乱来，那就放纵。好像公路谁都可以开车啊，谁都可以走啊，但它有交通规则啊，有限制啊。如果没有交通规则，没有限制，交通大乱了，就发生车祸了、哦、所以你想自由变成不自由，因为你误用了自由，恶用自由啊，那个叫放纵，叫乱来，不守规矩。下面又说用爱心互相服侍，哎，为什么前面讲自由就是有耶稣的自由，有些自由才自由，下面提到用爱心互相服侍，为什么提这个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啦，有爱心的人会考虑别人的感受，我有自由意志，我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我考虑我做出去对别人有什么影响，如果对别人有帮助有造就，我可以去做，如果对别人有伤害，我就不能做。所以用互相服侍放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真正重要是有爱心的行动。你有爱心，你就考虑别人的反应啊，你不能单想我会怎么就怎么样，主要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天下大乱了、啊、不考虑别人的影响，这个不对了，那个不自然是放纵啊、哦、所以有爱心人他不会放纵情欲，他的自由有限制、哦、好像国家的法律给我们人民能够选择自由啊，有自由选择啊，你可以做个这样，但是他有很多法律不能做的啦。如果什么都能够做，没有限制，那天下就大乱啊、哦。所以法律给人自由，但是自由里面有限制，有些你可以做，有些你不能做，这样社会才有这个正常的这个秩序啊。好，神的自由有限制吗？没有限制。神是全能的神，他想做什么都能够做，他天地主宰，他最大的，没有人可以管他，谁能够限制他呢？但是我们放心，他是除爱、良善、圣洁、公义的神，他不会误用他做义主。如果他有绝对能力，什么都能够做；如果他有罪权柄，什么都可以做，没有人可以管他。又没有除爱，没有公义，没有怜悯，没有圣洁，没有良善，天下大乱，我们就完蛋了。不是这样，放心， 他都除爱、公义、良善、圣洁的神，怜悯的神。所以他虽然追得自由，没有人会管他，但是他不会误用他做遗嘱，而我们才安全呢、啊。而、啊、魔鬼的遗嘱有限制吗？有。天使也有限制，因为他不是神，他没有像神那全能，什么都能做啊。他没有像神那最大有最高地位、最大权柄，因为他怎么有神管他呢？啊，所以天使跟魔鬼的罪遗嘱有限制，这个圣经有根据啊。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十二节，第一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牵手加于他。”啊，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耶稣神对撒旦说。这个记在第六节以下啊，你有没有看我的仆人约伯啊？世界没有一个像他完全远离恶术敬畏神。撒旦对神说：“因为你用篱笆作为围着他，保护他很好，所以他这样敬畏你了。如果你伸手攻击他，给他受灾难，他就离开你了。”然后神对撒旦怎么说呢？他说：“凡约伯所有的。”包括他的儿女、他的财产都交给你，但是不要伸手害他，不要伸手加害于他，这个就有限制了。约伯所有都交给你了啊，儿女给你了，财产也给你了，但约伯这个人你不要加于他，这个就有限制了。所以第一次的数量，约伯儿女数过全部数掉，财产什么都没有哦，有的天上降火烧死，有的被突围抢去。什么都没有，但是身体好好。第二次神在问撒旦，在约伯第六章啊，你们看我的仆人约伯啊，你现在无缘无故的激动我去伤害他，他没有像你所说离开我嘛。那撒旦对神说，人就以皮代皮，以皮代皮说有所取代了，虽然什么都没有，身体还好好的嘛，你现在是在攻击他身体，让他受苦，他都离开你。好，第二处神在给撒旦一个界限啊，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六节啊，第六节，约伯二章六节，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主要存留他的生命啊。”这个是神的界限，约伯都在你了，交给你了，你要怎么样都可以了，但是呢，不要伤害他的生命，命要给他留着。哇，接下来约伯长毒疮啊。从脚底到头顶都烂，都长毒疮啊、哦，没有属迹啊，所以没有属迹活得更苦，生的生不如死啊，啊，所以约伯就开始咒诅他生主啊，因为他实在太痛苦了，啊，所以第一柱的界限，约伯所有都交给你，但身体没有交给你，所以他身体好好。第二柱身体都交给魔鬼了，所以他长毒疮，但生命没有交给他，所以他还活着。后来神让约伯脱离苦境啊，啊，然后又给他祝福啊，加倍祝福啊，牲畜都加倍复原啊，然后又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啊，然后又长寿，好、啊，所以这个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了、啊，撒旦的罪一直有限制了、啊，有限制啊，因为有限制，说我们可以放心了、啊，神给我们遇到苦难是有限制的啦，不是没有限制，没有说我们受不了啊。约伯因为有这么强的信心，所以会忍受这么大的这么大数量。那我们一般人呢、啊，不会遇到这么大苦难了、啊，除非发生什么战争了、啊，或什么大地震、什么火灾了啊！啊，这个也不是每个人能够会遭遇的，很少人会遭遇啊。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婚前的第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炼，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真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啊。 这里提到我们依照的数量能够忍受了，啊，因为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啊，啊，就是我们信主人不可遇到什么苦难，从魔鬼的试探，从神的数量都有限度了，都我们能够忍受的啦。你信心强，神就给你多一点考验；你信心软弱，你才信主不久，不堪一击啊，神就给你肉体很平安啊，没有苦难啊。哦，等到你进了几年以后，你道理懂多了，体验多了，灵性长进了，神要考验你的信心，就给你遇到一些苦难。但这里告诉我们放心，因为神给我们说，遇到的苦难是能够忍受的。有一天神会给人开路啊，好像约伯啊，后来神给开路了。看约伯记啊，约伯记的42章第15节，约伯记42章第15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救赎约伯从苦境转回。这里说从苦境转回，所以约伯是遇到很多苦难，后来从苦境转回，啊，这个给我们一个安慰，一个鼓励啊。我们信主有时候遇到苦难，不要怕，因为有一天神会从我们从苦境转回啊。而且我们说遇到时候能够忍受的，神会给人开路的。好，我们从这一点来了解，这个约伯他虽然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还是很乐观。他说：“赏赐给的是神。”说起也是神啊，神的名字应当称颂的啊。然后神给我们最一注这个限度，就是说有些事你不能够做，好像我们现在说自由，但有些事你不能做啊。我们看过年前第十章，过年多前书第十章二书三节，过前书的第十章二书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啊，我们是自由的，什么都可以做，但是要考虑有没有益处啊，有没有造就啊。啊，如果有益处、有造就，你去做了；如果没有益处，反正有伤害、没有造就，你何必做呢？你不要做害自己、害别人了。啊，所以自由意志是有限制的。啊，我们讲这个问题，目的是要说。宿命论，人没有罪意志，命定，天命定如此，你无可奈何，你没有别的选择，你也不能逃避啊，命中注定这样了啊。但是宿意定论呢，是有罪意志的，人神尊重人罪意志啊，主要你这个罪意志要善用，不要恶用，那么神都什么都可以做啊。再来这个。宿命论是很悲观的，因为命中如主，我没有选择，没有办法逃避，就这个是很悲观了。可是意定论是人生观是乐观，好像约伯什么都没有，他要赞美神啊，因为他说赏赐给我是神，说起是神，我出生而来，出生而回去，我出生什么都没有带来啊，现在我有衣服穿，有房子住，还有儿女，还有产业，是神给我的，不是我带来的了。那现在神把它拿回去，我没有话讲啊！啊，因为我出生而来啊，我要出生的该是的，他想得开，所以虽然遇到这么大苦难，他没有埋怨神，没有骂神啊！1960年代啊，我从总会要去罗东协助联合布道会，经过台北。啊，那台北有一个郭尚全长老，他是眼科医生，当时没有立长老啊，1960还没有立啊，叫郭眼科了啊。那他听说我要去罗东布达州，他要跟我去，因为他有个弟兄姓康，也是眼科医生，康医师啊，是眼科医生啊，在五节开一个诊所，因为医术高明，生意很好，赚了不少钱，就买好多土地，后来做生意没有经验，就破产了。土地一块一块卖掉，哦，因为想不开就中风，哦，他很可怜。现在他写耶稣救恩啊，到了在初三跟你讲这个话，然后到了他的家一坐下来，这个郭眼科啊就开始跟这个他的朋友说啊说你以前因为艺术高明赚了不少钱，后来你买很多土地，后来因为生意失败就破产， 啊，你想不开，就中风，哇，你很可怜，哎，你这个时候需要耶稣啊。为什么你会想不开呢？因为你以为这里都是你的，现在没有了，你就很不甘愿，很想不开了。其实这个不是你的了，是神创造的了。他说，所以在法律上讲，你有所有权，在神看你没有所有权，你只有使用权、管理权，哦。在创世一章那边说，神造了男女之后，就给他管理万物啊，就有管理权啦、啊，还有使用权啦、啊。那所有权属于神啊。那以前你还能管理，说神给你管好多土地。现在神找到一个人比你更管理的，说你土地拿去给他管理。所以管理人的名义变更了，土地没有离开地球啊，土地还在地球上嘛，没有离开嘛，你没有损失嘛，是管理人变更名义了。啊，现在别人管理了土地，没有数据啊，因为你出生从来没有带来啊，是以后神给你的啊。啊，现在神把你东西拿给别人去管理了。他、啊、哎，这个有道理呢，我怎么没有想到啊？啊，这个郭远都告诉到，晚上开始有布道会了。你如果来参加布道会，你会听很多这样的故事、这样的见证，你就会想得开，你就不会这么痛苦啊！啊。所以当天晚上啊，他就跟太太一起来罗东教会报道，有三天，第四天星期天有洗礼，他报名受洗，跟太太报名受洗啊。他姓康，单号叫康，每条个都康哦，健康的康哦，啊康医生，哎，安尼唔对啊，谈话健康的康，人成日都康啦吼，啊过一秒你过叫康嘛，康医生哈，啊，他跟太太就来受洗，后来他儿子也来受洗。啊，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可能离世了啊！哦，他就是以为是我的东西输气了，这想不开啊。那这个伦理教有一个老姐妹哦，她有个绰号叫“感谢主”啊，甘达柱啊，也绰号啊。啊，为什么这个绰号？因为她以前有这个怪病，太阳照到或者风吹了会头痛，所以整天在蚊帐里面生活。有一次教会的姐妹去找她，那些安息日，你要一辈子都在蚊帐里生活吗？我带了信心的书了，你不必在蚊帐里面生活了，又把他带来教会啊。我要他教说他的头啊用布缠起的，穿得很大。这个姐妹说这个不好看啦，教会哪里有人你这个打扮哦，拿掉了，不行哦，拿掉头会痛嘞。不会啦，去教会不会哦，就拿掉。哇，那一天整个安息在鲁美教聚会，头不痛，不拿掉头不痛啊，太阳晒啊，这个风吹啊都不痛。哇，那感觉很奇妙，就来信主。啊，信主以后他病好了，哇，就从早到晚开口闭口就感谢主啊。后来他错就变成感谢主啊，啊，有一天我记录的就按照去讲话，那差不多50多年前了，我刚刚传了没有多久书啊，50多年前了。之前我这个左手的大拇指因为被刀砍伤，用布缠起来啊，啊，他说你的布怎么样？你的手怎么样啊？我都被刀砍伤了，他说：“哦，感谢主！”哦，大声说：“哎呦，哎，在笑，哎，奇怪，连医生这个，哎呦，怎么样啊？那都没有啊，就大笑啊，感谢主！啊，有几个青年在那边，年纪跟你差不多，其中有一个大我一岁，后来当伦理班的院长啊，立足士哈，他说感谢主对呢，我为什么对啊？没有砍断嘛，啊，对，没有砍断哈，有耶稣保佑，没有砍断，感谢主。”啊，如果砍断呢？啊，砍断感谢主啊！砍断感谢主，你还有树根嘛？我这个第二个道理啊，悲观乐观差别在这边。同样，有所损失，钱财损失，孩子死去，或者家里遇到什么灾祸，悲观的人我失去什么？乐观的人我还有什么？最少还一条命啊 ！A 波什么都没有，还一条命啊！有命就有希望啊，重新再来啊！啊，这个是乐观的人，这个叫正面思考。同一个遭遇，悲观人负面思考，我失去什么？乐观人，我还有什么？感谢主，我还有什么？所以我们要往这边看了，不要一直看那边了。你的遭遇很不幸，对啊，但你还有什么啊？我还有什么？最少还一条命，活着就有希望，重新再来。很多人破绽重新再来，后来又成功了，就是这样啊！生命在神啊，你只要你活着，你就希望。所以凡事都要正面思考，你就会乐观啊。 那这个感受就是好。一定论的人啊，主的意呢就是这样乐观的啦，他是正面思考啦，凡事有神主意啊，要给爱神独一处啊，所以凡事有感谢啊，凡事还满心喜乐啊。啊，还有这个宿命论的生活态度啊，是消极，很消极啊，啊，因为没有努力空间啊，所以什么都很悲观，很消极啊。但是一定论的人生活态度是很积极的，在数录二十五章二十二节以下记载啊，保罗得到神的启示，还有先知预言，他去耶路撒冷会被捆绑。他说：“虽然这样，我要走我当的路，完成耶稣给的主事。”虽然他去耶路撒冷遇到捆绑，后来应验了，真的被抓了。不过那时候没有判死刑，后来又得到释放。保罗去罗马作业有两次，第一次没有判死刑，第二次判死刑。那记载全部都后书第四章那边啊。那这一次被抓去，后来得到释放啊，没有被杀掉啊。当然他不怕，他我要走我当的路啊。到了这个哥林后提摩的后书四章啊，那是第二次判刑在罗马作业的时候，那就判死刑了。我们看提摩的后书的第四章，提摩后书的第四章第六节，提摩的后书的四章六节。我现在被交电，我离宿的时候到了啊！这里保罗说：“我被交电，离宿说到了。”什么叫交电呢？从这以前献祭说要电酒或者电血，这个叫交电。那这里保罗说的交电是电血，电血啊，因为他要被杀了，他被判死刑了，就尼禄皇帝说啊，被判死刑了，要被杀了。所以他，我被浇电就电我的血啊。黎叔说到了，那黎叔说到他讲什么话呢？我们看本章的十三节啊，提摩后书四章十三节。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说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件。这个保罗对提摩做吩咐的话。你来说要带外衣来，可能天气冷啊，啊需要外衣哦。那些书要带来，可能这些书很宝贵哈、啊，所以需要再看看。皮件最要紧，一定带来，就皮件一般件的就是圣经了啊。已经被判死刑了，随时随地可能被抓去杀掉，但我现在还活着啊，活着就要活得有意义啊，不要浪费光阴了、啊。那关等于浪费生命啊！因为生命是神给的啊，神给我还活着，我不能浪费这个时间，我要把这剩下没有几天这个日子活得很有意义，就看圣经看书。有的人会想，要死了还要看圣经做什么？要死了还看书做什么？要死了没有错，但我还活着啊！啊，活着就要活得有意义了，不要浪费啊！好，什么是有意义的呢？他唯一能够做的，在家里能够做，就看圣经，就看书。好，这个告诉我们，保罗不认为生命的危机临到是什么大不了事情，因为输了到耶稣那边了，那好多无比地方啊，怕什么呢？啊，那我还活着，我就活得有意义，就看圣经，看书。这个表述他的生态度是很积极的。如果宿命的人就不是这样，宿命的人没有努力空间了啊。哎呀，我要死了，我就等死啊！啊，等死的死得更快，当然欢乐马戏啊。有的人呢、啊，很为忧虑啊。啊，我的儿子在电信局工作，到电信局的组员退休的，平均活七年，很短咯。平均活期有的还不到七年呢，有的或者十几年，哎，有的可能不到七年，平均活七年，为什么？活这么短了、啊，因为退休没有事情做啊，就从早到一直想啊，我老了，我没用了，我快要熟了，社会不要我了，哦，你的信息啊，就传遍全身的细胞跟神经啊，我老了，我熟了，我要熟了，我没有用了，社会不要我，你整天都想着我老了，我熟了，我没有用了，就老得更快，熟得更快，所以平均才活七年了、 就我们退休之前就有一个计划了，就退休后你要做什么？你不要太闲了，太闲干了多少？我老我不死呀，啊，老就变死就变了啊、哦！所以你退休之前要先有计划，我退休要做什么？不要浪费光阴，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的啊！比方说，你现在退休比较有时间聚会啊，你就常常聚会啊；你有时间参与圣公，你就参与圣公啊。你就每天活得很有意义嘛，很有价值嘛，你们不会老得太快啊！好像我现在84岁啊，我去年去高雄爬那个寿山啊，寿山公园啊，那呀最高地方有很多猴子的地方啊，爬到那边啊，有个老人哦，哇，头发都白了啊，脸皮都皱皱的了，比我看得比我更老啊。我说老阿伯，你几岁啊？啊，不要问了。我比你多了，不要问了。欸、他不讲他几岁，我说83了。哦，去年我83了，我83啊，你83，我才70多呢。他以为比我更老啊，但其实我比他更年纪更大哦。我83，他70多就说他比我更老。欸、我也叫他阿伯啊，应当是小弟弟嘛，我叫他阿伯啊。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呢，也会老。但不要老太快，慢慢来啊，慢慢来，老迈老修行啊，不要老太快啊。所以你不要一直想我老了，我没有，你就老得更快，死得更快啊。所以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啊，退休以后没有事能做啊，要参与叫圣公啊，还有这个有的人去医院做义工也有啊，有的在路上管理交通啊，做义工啊，那都可以啊，就不要太闲，没有事情做了。好，那晚上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早上再看下面。这个已经有8段啊，明天早上这个比较简单哦，因为我把重要观念都已经讲出来，所以明天这个进度会快一点哦。那明天下午讲神的后悔，神的后悔跟已经有关系啊，所以我要为顺便提一提哈、
啊。感谢神，我们一起再唱诗62首。
追逐脚踪影。 叫做你